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我们曾经做过一期盲人女孩兰婷的故事，她对生活的热爱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也让我们开始去关注盲人这个群体。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我国视力残疾患者人数达到了1700多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盲人群体，但我们发现在生活中很少能够见到他们。他们都去哪了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生活最便利的国家之一，但是对于残疾人来说，可能我们的基础设施和人文关怀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本期故事的讲述者舒阳生活在法国巴黎，他是一名盲人组织的义工。我们来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或许能够从中受到某些启发。
我叫舒阳，我今年30岁，现在是住在法国大巴黎。我现在是在做数据科学家的工作。
做义工这个事情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了。一开始做的是脑瘫儿童方面的，是因为在无意中接触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收养了很多脑瘫的孤儿，然后我跟这对夫妻一起同住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我就对脑瘫儿童这个群体有一定的关注。后来呢，我找到了一个服务脑瘫儿童的一个义工组织，然后我就跟着这个义工组织做了一段时间。我本科毕业，然后到了上海又继续服务了脑瘫儿童一段时间，之后到了法国，我其实是想继续做脑瘫儿童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我一时间没有找到对口的义工组织。刚好当时我就是自己眼睛出了一点小问题，动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让我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不能看东西，全靠别人服侍我，给我送吃的送喝的。然后这个事情就让我开始去想到了可能会不会有盲人这个群体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服务盲人的一个义工组织，然后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聊，负责人稍微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啊，你的学历啊怎么样的，他觉得你 OK， 你有能力服务盲人，然后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了。接着就是在法国开始服务盲人，就这样做下来了。盲人啊，他其实只是眼睛看不见，他其实在很多的行为都跟我们正常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只是协助他们完成日常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购物啊，帮他们读读收到的电脑邮件啊，甚至是有时候他们对这个超市打折有兴趣，然后我们就帮他们读一些促销广告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相对来讲没有很复杂的岗前培训，甚至说这个岗前培训都是在线完成的，视频给我们展示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跟盲人一起上街，一起出行到马路上有个台阶，我们要注意什么，怎么扶盲人上去，怎么提醒盲人上去。盲人去他们机构注册，然后义工去他们机构注册，注册了之后呢，盲人会有什么需要，他就可以打电话直接给这个义工组织，比如说今天这个盲人说我需要出门购物，我需要一个义工来陪我，他就直接打电话给这个义工组织，然后义工组织就把这个任务登记在这里，他就会通知义工啊，今天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任务，然后义工自己呢可能会在每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或者上一周周末之前打电话说这一周或者下一周有什么盲人需要什么服务啊，盲人组织就会分配给你，他分配之前会问一问你住在哪里啊，他会挑离你家比较近的盲人分配给你，或者他会问你你自己比较倾向于做什么任务啊，你愿意陪盲人去购物呢，你还是你想到盲人家里去给他读读电子邮件啊之类的事情。我可能有两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吧。第一件事情是陪一个老奶奶去买毛衣，这个老奶奶点名要求我要一件红色的高领的毛衣，她当时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这个老奶奶是后天失明的，因为她还知道颜色，她还知道高领这个概念嘛。
我们就一起去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商场里面一直逛一直逛，虽然他这是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找到他想要的这件毛衣，一件一件试过来，然后问我也问这个导购员好不好看。我当时很触动的，因为我就觉得在我的概念里你是盲人了，很多事情你都不是很在乎的，但是我觉得他虽然年纪很大了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还在乎我要买到我喜欢的衣服，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时候还觉得我是美的。陪了他逛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讲了不少关于他子女的事情。他儿子是一个象棋棋手，下棋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呢因为这个你知道法国可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不像国内那么那么的亲密吧，在你想来的话，如果国内你的父母可能眼睛看不见的话，你子女肯定是把他接到身边来住，但是他还是自己住，然后他的子女就是定时定期的上门去看看他。老奶奶另外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她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跟人聊天。我们去商场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条路，每一家店的店主叫什么名字卖什么她都知道，她就跑进每一家店去打招呼。非常遗憾的是那天那个商场里就是找不到一件红色的高领的毛衣。后来呢我再打电话给这个盲人组织问有没有这个老奶奶需要购物的任务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老奶奶提交这个新的任务，我在现在还在想她到底有没有买到她需要的毛衣。圣诞节前接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任务，就是帮一个老奶奶准备圣诞礼物吧。因为她自己看不见，然后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准备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娃娃，然后她每一个拿起来问我这个娃娃看起来怎么样，这个娃娃看起来怎么样，这个娃娃看起来怎么样，然后就帮他一件一件的理出来放到袋子里面去，然后还帮他写了贺卡，最后就给他孙子选了一个娃娃。然后法国人特别有意思，哪怕送男孩子都挺喜欢送娃娃的，就觉得跟他一起分享了一下这个圣诞节吧，特别有意思。这个老奶奶是我做这个盲人义工可能是最早接触到的一个老奶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碰到我老公，我还是刚刚开始我的博士比较苦逼的生涯嘛，整个人也比较孤独，自己也是租一个小小的房子，房间也特别小，然后圣诞节到了我就觉得哎，好像大家都开开心心过圣诞节，我就一个人凄凄惨惨的。然后但是我给这个老奶奶准备完圣诞礼物之后，她走到厨房里面去拿出了一盒巧克力，说那盒巧克力是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在法国第一次有人送我圣诞礼物，来自于一个盲人老奶奶的。我当时真的觉得特别感动，因为在异国他乡，本身我觉得做义工这个事情是我们服务有需要的人嘛。其实同时在你给出你这些爱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收获更多的东西吧。这一盒巧克力好像就把我那一整个冬天都温暖起来了。因为我一般来说都是做帮忙去购物啊，帮忙散散步呀这样的，然后从火车站接女士送她到她要到的地方。那这个任务还是挺特殊的，因为不是这种日常的任务嘛。然后这件事情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巴黎的地铁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那天刚好是地铁遇到了问题，然后我就迟到了。然后我找到那个列车的时候，整个车厢就空了，只有一个盲人女士坐在里面，就是在等我。然后当时就特别特别不好意思，还好她没有特别的怪我，然后一路上也是跟我聊聊天啊，然后我还是顺利的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这位女士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用智能手机的盲人，因为你按键的时候是可以设置选项让那个就是按键读出声音的嘛，对吧？他就自己摸着屏幕按那个声音，完全熟练的运用手机，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自己学历也非常高，他跟我说他的职业其实是个心理医生嘛。我们会觉得好像盲人的话就是属于弱势群体嘛，但是在我的接触过程中，同时也确实是有一些盲人作者需要比较高学历，需要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才能做到的职业。有工作的话会有心理医生，另外有那个工程师，工程师是真的挺厉害的，因为这样每天对着电脑工作是真的是要看着屏幕的，他也是用那个盲人专用的电脑。另外的话，法国它有比较大的机构专门给盲人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培训，就是帮助盲人找到工作的。我之所以在国内不太有关注到盲人这件事情，是因为走在马路上基本上就看不到盲人。我其实上网查过，网上说中国可能有30%的盲人完全就不出门的，就是宅在家里面，就也可能是因为出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在法国会关注到盲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马路上真的是经常看到盲人。首先你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盲道完全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阻碍去拦到盲道上面。另外呢，会有专门的机构组织去给盲人做培训，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另外呢，我就觉得大家对于盲人的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大家不会觉得盲人是比较奇怪的一个群体。我在网上看到，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电影院也会偶尔的上线一些专门能给盲人看的电影，然后电视台有时候也会推出一些可以给盲人看电视剧，就是你完全不需要看画面你就能够理解的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的。电影院大概每年差不多有5%的电影是这个样子的吧。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啊，我在法国做义工，其实我在做盲人义工之前也做过其他的，那个是去医院关怀那个临终的老人。关怀临终老人和跟盲人服务一样，都是我单打独斗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义工的种类不同，还是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在国内的话，当时是服务这个脑瘫的儿童嘛，就是很多很多人一起去嘛，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法国的话，除了非常非常大型的那种任务的话，可能就是一对一的比较多。我说大型任务的意思是可能有一群盲人要一起去徒步，那么我们就会一群义工一起去。这个事情对我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不是很赞同去用我去帮助他这样一个说法，这样好像把我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放在很低的位置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互相帮助的。因为我也说过，我其实生活里面也碰到过一些比较不顺的事情啊，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起他们来讲我已经很幸运了。你也更能够感受到他们带给你的温暖，感受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是孤独的，一直就会有其他人的爱传递给你的，怀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就生活着吧。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应。